因为我们松山教会在十月底我们开始举行我们这一次的灵恩布道会。那我们自己负责人为了配合布道会的工作可能有内定一个方向，有一个主题，就是神他离我们不远。我觉得这题目不错啊，神离我们不远。往往我们会觉得说神离人非常遥远，遥不可及，很难触摸得到。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离我们不远，其实很近，非常的近。那我下午想用保罗保罗他有一次到雅典，在那边有一个机会在布道，他讲的一篇道理，我想很简单介绍这一篇道理，然后讲大概两个见证就完成下午的聚会虽然见证是神的恩典，神迹奇事，这是一种体验，信仰需要体验，可是它不能完全只是靠体验来支撑，它要有一些道理的架构或者说所谓的教义，有关神的神性、神的救恩、神的作为或者神的性格既然我们是信靠神，对神要有一个最起码的认识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了解，但是尽可能去认识神，认识越深你的信心会越好，越能够学习交托。如果说那体验神迹奇事会越来越多。好，那我们先看使徒行传十七章，这一段是保罗的一个布道的讲道，很意外的机会。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22节到31节这一段是保罗在雅典一个很意外的机会很意外的机会他来到雅典。我们先把这一段看一下，我再做一个，先把这一段看一下，我再做一个重点的介绍这样就够了。22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食物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众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读到这里这一段是保罗在雅典一个地方这里22节的雅略巴谷，雅略巴谷考证大概是当时雅典一个最高的 本来是法庭啦，它是最高的议会所在，最高议会，可是后来就慢慢的被引用到法庭啦，后来 也不正式用作法庭，因为它是一个应该算不错的空间，所以后来变成有些有关宗教啦、教义啦、道德的这种演讲学术的探讨会在那个地方。那保罗一个因缘际会，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到这里所以这里是雅典一个很公开的场合那雅典我们知道他们的学术思想、哲学思想很浓厚，而且他们是敬拜很多神明，所以保罗觉得很意外他所以告诉这些人他说我到你们这里刚好碰到有些人他们在敬拜他们的神所以他到处所看到，他说25、23节啦他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了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所以他们看起来有点多神有点多神主义，什么都拜那唯恐有遗漏，所以也设立一个牌子卫士之神，意思说不认识的神他们也敬拜那他先保罗是口才很好他会对犹太人就讲犹太人可以接受的概念，对外邦人他讲外邦人的立场，所以他很有弹性，所以他一开始在这个哲学思想很浓厚的地方，他就先讲你们很敬畏鬼神你们很敬畏鬼神不是完全无神论，你们很敬畏鬼神，那然后他就点出美中不足，连不认识的神你们都敬拜，他就从这里切入重点，他告诉他们我告诉你们，你们所不认识的神其实不是那个牌子所介绍的，是我所介绍的，然后他下面就介绍真神耶稣，所以他先介绍整个宇宙的主宰，他里面他这一篇讲到，我们大概如果分析是一个很完整的信仰跟思想的体系，很完整。神是造物主造物主天下万物都是神所创造，所以这位神呢是造物主，那万物被造以后呢要维持一段时间，他是维持者四季运行、日月星辰的运作、自然生态等等，这个整个运作跟维持也是靠他的大能来维持跟运作，所以神不只是创造还是维持，然后结束，有一天世界结束，他是有形世界的终结者，最后在他手中结束，通通毁灭，时间到的时候就毁灭了，可是不是说毁灭就没事啦，毁灭以后另外一个延伸，一个更超越的，他是审判者，对人来讲他就是审判者，你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敬畏这位真神，死后审判来了，两条路，有没有拜真神他是一个审判者，所以这样他是一口气很完整的一个思想体系，保罗算很厉害，思考很细腻很完整，短短一篇道理从创造讲到结束，讲到审判，然后因为这些都是很硬的道理，他加一点弹性，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他像我们的父亲，讲到亲情有爱，所以他里面说你们都是他所生的，我们都是神所生的，神所造的，他将生命气息给我们，所以他这篇道理里面有理性的言论，也有感性的表达，很完整那我们的主题就是从他这里引出来的二十 七节，他离我们个人不远。那对我们现阶段，保罗大概是第一世纪，大概主后第一世纪左右来讲这一篇，神性永远不改变。我们今天信仰很喜欢体验，很喜欢讲神迹奇事，当然这个好，但是这个神迹奇事的体验哦，要建构在对神的认知，就是道理的这的基础上。所以他这一篇道理是讲道理的，他不是讲见证，他讲纯道理的，他有一个架构，人以及万物都是从神而来。他顺便暗示这些雅典的这些包括哲学家还有一些老百姓，你们这么有学问啊，你们这么重视哲学啊，然后敬拜多神，其实拜错了啊，都拜错了，该给真神的荣耀你们没有归给神，反而去拜偶像。那些偶像是人自己思想出来的，你认为什么是神，应该是用什么材料。所以他说金银石头或者其他的材料，人自己想的啊，人喜欢造神呢，人很喜欢造神，真神造我们，那人不喜欢把荣耀归给神，反而人喜欢造神哦。所以今天整个世界普遍看到一个造神运动，造神运动哦。有时候我们更夸张，会把这种对人的崇拜啊，超乎崇拜的心情，把对方当作偶像。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有些同胞啊，看到那些外国来的演艺人员出现，哇，到机场去迎接，偶像啊，拥抱啊，欢呼啊，叫他做一点家事都不肯，然后花一点一个下午的时间到机场欢迎，呵，乐此不疲呀。偶像，所以人喜欢偶像崇拜，喜欢造神，不光是造神，自己也想造神，这个就是得罪神呐。所以我们在这一段他我们特别注意到他后面三十节这里，他有一个警告，有一个警告。过去那么久的时间，几千年来，世上的人不断的拜偶像，神也就算了。可是到不久的将来，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呢？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末世的阶段来了。耶稣完成救恩，所以他后面开始讲耶稣完成救恩，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成为人的盼望。过去就算了，在这里呢，靠近末世，从那里开始点出末世的时候，末世就是世界快结束了，神的慈爱希望人赶快回归到神面前，所以希望人悔改。三十节的后面有一个悔改，希望人悔改。世人怎么会知道悔改？就是透过末世的真教会、真信徒不断的去传福音啊，要赶快信耶稣，悔改，弃恶从善，否则神的审判来了。所以三十一节，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这讲结论，世界的结论。所以耶稣是创造者，他是神，神是创造者，但是为了救赎，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将来整个救恩的完成，就带来审判。所以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审判。所以现在放在我们面前就是最后这个阶段，审判还没有来，快来了。所以如果还没有信靠耶稣的，要赶快把握，然后对耶稣有一个起码的认识，那耶稣在哪里，我们虽然今天在教会，很多慕道朋友最先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奇怪，看不到耶稣，也没有一个什么图像，没有，看不到。耶稣是神，他是灵，他已经复活升天，可是透过他的圣灵跟教会同在， 所以很多人看不到耶稣，耶稣在哪里？离我们很远也很近，很远也很近。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有一点神学信仰的立场。以弗所书四章六节，以弗所书在谈到教会，教会的核心就是耶稣的救恩。四章六节，新约272页，四章六节，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像很难了解，神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像高高在上，又贯穿在我们当中，又在我们之内。哇，很难解释。神是灵，神是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可以超越时间空间，因为他是灵。所以神是永恒，永远存在，永恒者。人带着肉体会受到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譬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大会堂这里是跟一楼不同的空间，人会受到空间的阻隔，神不会。神是灵，他可以完全充满，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可能用灵的概念去认知，所以神离我们不远。我想有一个耶稣讲过一个概念，那个概念更简单，他说神是灵，神是灵，所以我们拜神呢，用什么拜神？心灵，对不对？用心灵，用心灵跟诚实，或者说用心灵配合真理，遵循真理去拜神。好，神是灵，你用你的心灵，用你的心，当你用心拜神，没有空间了，好像神把它很远，一下子在你当中，没有空间的阻隔。我个人比较喜欢耶稣讲这句话，我觉得非常贴切，而且我们很容易那种感受，说我们在神面前，神在我们当中，那种很活生生的感受，那这种你用心灵拜神，神就在你里面，就在你周遭，而且它是真实的存在。好，我下面要讲两个例子，两个见证。我大概我讲的见证都是我身临其境碰过的，有些是我自己的，或者说我牧会碰过的。在淡水教会很久之前，那时候应该算淡水教会刚成立，它大概是民国62年，因为我本身是淡水教会，所以我对早期的淡水教会还蛮了解的。那时候我应该算神学生，大概1年级快升2年级，那一小段时间，那个应该是那个暑假，我回去淡水教会实习大概1个多月。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姐妹，大概中年，大概40-50岁，大概50岁左右的妈妈，她带一个我们说慕道朋友第一次来，一个年纪差不多那个慕道朋友差不多60岁左右，差不多非常忧愁而且是带来的时候是安息日带来的。我们第一次跟她见面，后来了解她的状况，她一讲我有一点概念，他讲他的一个过程，他今天为什么需要来到教会来查考道理，因为他满心的愁苦，结论是他满心的忧愁他没有生病，他没有缺钱，他家庭人丁兴旺，他有6个孩子，所以他一讲我就想起来了，淡水有2个比较出名的小学、国小，那他讲的是一个当中一个国小。这位妈妈她在学校的门口刚好旁边，很久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就知道，那个门口旁边有一间小小小的文具行，就是这个慕道朋友他们开的小小的文具行。你看，从我小学那个文具行就存在，而且很久，维持几十年了。我后来听说，因为我的姐姐读那个国小，我姐姐后来跟我说，这个家庭里面有六个小孩子，当时这对夫妻很辛苦，生活很辛苦，然后六个孩子算也在当时差不多，他来慕道的时候差不多六十岁嘛，所以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看差不多将近100岁了啦，差不多100岁左右了，我看他应该现在已经离世了，所以他那个文具行很久，六个孩子，他来教会的时候，六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我是事后听我的姐姐讲，哇，那个文具店不简单呢，六个孩子都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的，非常整齐哦，然后六个上大学都是台大，每一个都台大毕业，在当时的时代已经很不简单了。即使在现代的时代，你说一个家庭小孩子通通是台大的，也不见得都可以啊。他那几十年前，大概40-50年前，六个孩子都是台大毕业，所以这位妈妈来教会慕道的时候，已经像她的大女儿也已经到有的到美国啦，到哪里啦，那有的当老师，有的当医生，都这种高级行业。以前这对夫妻很辛苦，勉强栽培这些孩子成长。本来想几十年了，孩子都教育成长了，都可以独立生活了，有些成家立业了。本来想说，好，那我们这位的老夫妻那时候他们已经60多岁了，可以安享晚年可以把工作结束，好好享受。就在想，我要怎么样来好好享受我的后半辈子的时候，这位妈妈有人告诉她，奇怪哦，你要小心哦，听说你的先生在外面养小三哦。她想，不可能，我们贫贱夫妻几十年过来共同打拼了，不可能。她不相信。那好朋友跟她说，好像是真的，你最好去探听看看。他想，年纪这么大，可能怎么可能？后来真的去探听，找那个什么侦探社那个去探听，真的，哇，他受不了，这位太太受不了，我跟我先生几十年辛苦过来，现在孩子长大了，我们也不用为生活担忧，本来想安享晚年，结果这个刺激更大。叫他先生清醒一点吧，先生不肯放手，而且让他很怄的，就是说，你好歹如果养小三，总是找个年轻一点吧。他先生60几岁，找个70几岁的，什么世代啊？找个70几岁的呢？让他更受不了，所以他精神快崩溃了。从来没有想过有这种打击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什么征兆，来得太快，他受不了。到最后他想，他女儿比较贴心，他女儿读博士，就跟女儿讲，爸爸有这种事。女儿说，你头壳歹去哦，白想了，还骂他，很难沟通，又认为不可能，更生气。他想，算了，没有家人，没有办法去分担他这些痛苦，找不到人说，干脆一死百了，他就去买安眠药，吃很多安眠药，结果还没死就是他吃安眠药昏迷不醒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妈妈 有一个妈妈啊，我们都叫杨妈妈啊，知道她，认识她，一直想跟她传福音。哎，有一次打电话，奇怪，电话都没有人接啊，去她家拜访，敲门也没有人，奇怪了，好像怎么就失联了。好了，一直敲门，一直敲门，她就是吃安眠药还没死掉，已经昏迷了。后来是因为叫门的声音把她好像吵醒这样，后来再想办法进去，就带他到教会，他才讲这个过程。你说这种，我们说心病啦，哈，心理的一种极大的打击，谁能安慰啊？要安慰受苦的人最难，安慰打击的很难，谁有办法去安慰人？那位姐妹只能带她说，你来教会听道理，来祷告。虽然跟她很熟，怎么讲也没办法安慰她，所以她就带她第一次来，刚好我在安息日、哦、我们都不知道、哦、我个人在想，如果、哦、下次我们弟兄姐妹有带慕道朋友来，我个人想法，你知道这个朋友有什么状况，你最好先跟传道打个招呼，我们会特别关照一下，我们都不知道、哦、那是事后他才讲的 啊，结果他来没头没脑，道理我们也是照常一般讲，不会说特别讲慕道朋友听的啊、哦、那个还是有区隔、哦、我们一般对内道理会比较深，如果知道有慕道朋友，我们会讲的浅显一点，他容易了解容易接受，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完全 照常讲那个比较深的，他还是听，有没有听懂我不知道啦，但是问题是祷告好了，祷告就按手祈求灵恩，他真的有到前面来，他第一次来祷告得圣灵，很充满哦，很充满。那我不认识他，聚阳会我就说，哎，这位妈妈、哦、你第一次来，他说对、哦、哎，你得圣灵，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可是他就很高兴，圣灵圣经里面称为喜乐油，喜乐油啦，你得到圣灵充满了，心里会喜乐、哦、所以他得到圣灵、哦、很高兴，那很明显主耶稣要给他体验。有人会问我，那我为什么不喜乐，你圣灵不充满了，不认真祷告、哦、如果真的圣灵很充满，而且长时间的话，喜乐从内心一直涌出来、哦、那个太太、哦、她很迫切，我跟他说你得圣灵，他说啊，他不晓得圣灵是什么，也不晓得圣灵的宝贵，但是他就讲感觉，他说啊，我得圣灵啊，我很高兴，他说我本来就是那些事情嘛，家里的事情啊，他说我的心哦，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大块石头在心肝，很沉重啊，他说谁讲安慰的话都不可能，没有办法安慰我，没办法解这个心结、哦、他说很奇妙，他说我进来会堂的时候还是大石头压在心上，非常沉重、啊、觉得人生这么灰暗， 他都已经想死了，连死都不怕，你看、哦、就一个大石头压在心上，那是一种形容、啊、很沉重的包袱，就圣灵充满，他起来他说哎，那个石头没有了，就不再忧愁，那个账户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可是他已经不会放在心上，他就能够好像瞬间就看开，变得很轻松哦。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天天快乐。以后事情怎么发展我不知道，啊，我后来啊，因为那短暂的时间在那边工作，我后来就离开。他应该有继续到教会啊，继续到教会这样啊，查考道理。那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他本来心里很沉重，只是因为我们的姐妹很爱心，一直去鼓励他，你到教会依靠耶稣，耶稣在哪里他也没看到，我们只能鼓励他，你用心来祷告，真的他用心祷告，他也不晓得耶稣怎么样，什么高深的理论都不知道了，什么神性啊，什么搞不懂啊，反正我有困难求耶稣， 耶稣按照他的需求，他很迫切祷告得圣灵，压力就解除。耶稣在哪里？离我们很近。你心里怎么想，你有什么需求，耶稣是神，他知道，甚至不用你讲出来，他不用讲，不用你告诉他我需要什么。我们今天会鼓励说，你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是要督促我们，你要迫切依靠神。不是说你没有不讲，耶稣就不知道。耶稣能够看透你 心里所想的，你什么态度耶稣都知道，真的，你什么态度耶稣都知道，所以他不用你告诉他状况，他太了解个人的状况。所以这位姐妹算有福气，是耶稣爱她，第一次来就得到圣灵，这个压力解除。所以我虽然经过了几十年，我一直印象很深，他得到圣灵以后起来的第一句话非常快乐，他说大石头奇怪的不见了，真的消失了呢。我那时候在想，我们谁有办法去安慰人，把人心里的重担凭着你的爱心，凭着几句话把它解除，很难，真的很难。好，我讲第二个见证下午很容易打瞌睡的，我在大家打瞌睡之前要赶快结束。也是淡水也是暑假，那时候淡水已经成立教会，他早期成立教会，因淡水早期人很少，我们的教会总会的规定40个人以上可以成立教会，早期的，所以他超过40个，大概成立那一年人很少，有时候我们当神学生偶尔回去帮忙。那时候我也是在那边差不多1个月，差不多暑假一样，也是那个带那个刚刚那个见证那个姐妹，那个杨妈妈，奇怪了，做工就是那几个人了，还是那个杨妈妈，也是安息日，那个是礼拜五晚上，带一个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带他来，晚上开始来，一看，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注意？20多岁，他只有20多岁，来的时候，两个手撑拐杖，两个拐杖他一看走路很不方便，应该是有一个脚不方便后来来了几天以后，我再详细问他，你的脚怎么一回事，你这么年轻，而不是先天性的，不是出生就这样你是什么原因要用拐杖？他就很消沉，他真的很消沉，20几岁年轻人，因为他这个腿让他很消沉，觉得说我的一生都没有希望。他来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态，所以你从外表就可以看这个人有没有希望人乐观跟消极的时候，那种 脸的表情真的是完全会呈现出来。那我们就看他的脸很消沉这样。那我问他，其实他的毛病是魔鬼病，魔鬼做工，他怎么可能魔鬼做工？他说他在当兵的时候还正常，那以前阿兵哥有时候部队要做一些公事钢书啦，挖战壕啦，叠什么围墙啦那有一次他们那个小单位就必须去挖，好像挖一个很大的壕沟，好像水沟很大的，去挖挖挖，然后做一个很大的类似水沟这种工事。那挖的时候详细我没有很清楚再问了，就是说在做那个工事的时候挖挖挖很巧，那么多的阿兵哥同事大家都挖，好巧就是他一挖，哇，他挖到的死人骨头，真的死人骨头也没有棺材，或者早就烂掉了啦，反正就一挖就挖到死人骨头，很久了，应该不是谋杀案了， 可能早期的那个 乱埋葬的这样子，但是一挖死人骨头，大家都很害怕啊，他也很害怕。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大腿，有一只大腿开始不舒服，一片好像凹青，好像被打到，本来不舒服，后来变颜色，变得猪肝色，然后越来越大片，后来很痛，痛得不得了，变成整只脚不能动。那因为当时还在当兵，部队就赶快把他送到几个不同的军医院，一间换一间，没办法医好，总是一个结论啊，哪里神经出问题了，但是就医不好，后来医不好，然后变成残障，不能走路啊，他怎么当兵？不可能，所以让他提早退伍，他是义务役啊，但是提早退伍下来，回家以后他就很消沉。你看当兵也没当完，二十几岁，他在家里很消沉，在那个还没找到耶稣之前，很多人跟他介绍啊，你挖到死人骨头，你一定得罪那位人士啊，按照民间传统很多习惯，你要赶快去跟他祭拜啊，对不起啊，一些所有的方式都去做，或者到什么庙里去拜拜啊，去忏悔，去赔不是啊，所有的他都做了，还是不好，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回到家里，家人也爱莫能助啊，没办法，去医院治疗也是一样，没办法，所以他就整天关在房子里头，很消沉。他想他可能这一辈子就这样子消沉，然后没有盼望就死掉。很巧，我们教会那个我们说杨妈妈又有机会去认识他，鼓励他，你到教会来。那杨妈妈很会鼓励，真的把他说动，带他来教会。所以第一天晚上来拿了拐杖，我们正常人大概跨一步，他大概要走三步，我们一步我们大概不会到一公尺那么大了，我们通常一步，他这样大概撑两三次，大概走三步，所以等于是那个步伐很小。他连续来了一个礼拜，求好心切，我看所有的病人都是这种心态，也不能怪他错，求好心切。他来了一个礼拜以后，他就跟我说，传道，祷告那么有效，为什么不祷告久一点啊？我说我们在聚会，因为大家都有工作，我们通常我们的聚会都维持一个小时左右，大概前后祷告大概十分钟，顶多到十五分钟，然后就结束。我们不能为了特例说就祷告很久，因为大家都有工作有家庭啊，晚上也是啊，不能拖太久，安息日也是啊，时间都有限。他说可是他想祷告久一点，他这样连续跟我讲了好几次。我后来跟他说，我知道他的心态啦，他希望说如果耶稣是神，应该会体谅他的心，会听他祷告，所以我知道 他求好心切。我那时候因为淡水教会还刚成立没有多久，教会 的杂事不多了，人少杂事不多，访问大概一两天就访问完了，所以那时候我在那边实习，时间很多，所以通常早上我会保留给自己留在教会，我会多花一点时间祷告，我就跟他说好了，这样子啦，如果你那么喜欢祷告，你利用早上我陪你了，我在教会祷告，我把我的时间来分担拨给你，没关系啦，你就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他说好，他就很高兴，他真的隔天就来，你看他跟我约，他隔天就来，很准时那我第一次，我通常我们这样一般的聚会晚上顶一次祷告顶多十分钟嘛，对不对五分到十分钟那一次是专程来祷告，我说好了，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先一起祷告，稍微久，比晚上久一点点，我们那次祷告一个小时， 他没有办法跪，因为他的整个大腿，然后影响到他的小腿，影响到整个腿的运作，所以他是坐在第一排椅子，他腿也没办法这样斜斜的45度的角度放着，底下膝盖底下要那个跪垫撑着，不然他没有着力点，他坐着，然后膝盖脚伸直，一脚伸直，然后那个祷告垫在中间撑着这样子，那我是跪在他旁边祷告，那第一次我就怕吓到他，我说我们可能要祷告，你这个特别毛病，我说这是魔鬼的病哦，不是轻松祷告就可以好，我给他一点心理的灌输一点概念，可能要祷告久一点，所以那一天我们就祷告1个小时，结束他跟我说差不多，对，差不多可以，我说好，你既然觉得1个小时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先维持1个小时，我要它成为一个习惯，大概1个小时，每天，经过1个礼拜到2个礼拜，可以哈，我说再来要加强了。第二次，我们进到2个小时，我那时候时间多的是，那时候小教会我升学生啊，完全没有杂事啊，所以我事情不多，我就在教会祷告。是大概到第3周，前面都1个小时，一次1个小时，后来我们就祷告到2个小时，大概过了两三周，他可以接受，虽然很久很久，他还没有圣灵，可是他很迫切，听他声音讲哈利路亚，很迫切，听得出来，那是一种训练，也是一种操练，到最后我那时候快工作实习时间到了，再隔1个周我就要回到总会神学院，在最后大概1次2次，我说你还可以增加吗？他想试试看，最后我们增加到3个小时。我像是给大家分享，你多祷告神会垂听，他不见得马上一次就让你好，看你的耐心，祷告到三个小时，没几天，我说我的时间到这里，我还要回神学院，你继续来教会查考，以后的传道不见得能够有这么多时间陪你，没关系，你继续来自己多祷告。那我就回神学院继续那时候2年级的课程。那我们有当时有所谓的期中假，就是开学以后我们都不回来的，大概到1个学期的中间，就是已经上课2个月了，我们回来放期中假1个星期。我回来那一天晚上去教会，我就看到这个弟兄，他姓谢，感谢的谢，看到他奇怪了，他来的时候已经不用那个拐杖了，不用那个2个拐杖，他换拿一个雨伞，好像，而且他不是不像我们那种老人家走路靠雨伞做拐杖撑托，不是，他是以防万一啦。他拿的雨伞是哇，边摇边快步这样走，雨伞也这样喊呢，好像很轻快。我吓一跳，我自己反而吓一跳啊！2个月没看到他，竟然2个拐杖都丢掉了。带雨伞是大家叫他你要小心呐，要以防万一啊，所以他根本不用啊。后来他就把雨伞丢掉了，不要2个月，完全好。问题是，他那个是魔鬼病，魔鬼干扰，魔鬼干扰，你去怎么检查，找不出毛病，没办法医治。他很灰心的时候，最后就是耶稣给他希望。的确，耶稣的大能也让他体会到平安。所以我们今天说耶稣在哪里，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上面贯穿我们中间，住在我们当中，在你的心里。所以我很喜欢说神是灵，你用心去拜他， 用你的心去体会，去接触耶稣的大能，马上过来。我们看一节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以弗所书后面，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一无挂虑，不管你今天担忧什么，耶稣是主，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真神，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充满了慈爱，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很轻松很愉快的在他的怀抱当中，他其实离我们不远。我们下午的见证就到这里结束，再来唱诗265首。